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列王纪上》18:17-46，在旧约圣经的341页。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现在你当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舍拉的那400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亚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当给我们2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你们既是人多，当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神的名，却不要点火。”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在所住的坛四周涌跳。到了正午，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谷种2细亚。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4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又说：“到第二次，他们就到第二次。”又说：“到第三次，他们就到第三次。”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余的响声了。”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2膝之中，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 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霎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
弟兄姊妹们平安。上个礼拜我们用一点时间来分享关于认识真神。在我们信仰更这个很多观念的更新里面，对神的概念的认识归正是最根本的第一件事情。那么在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种社会环境里边，我们影响我们的最少有两个大的影响力啊。一个呢，就是现在在普世的，现在我们来到西方啊，也是特别注重这种多元性和宽容尊重这样的概念。多元性重要吗？很重要，是吧？彼此尊重重要吗？也很重要。可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个无限制的、无原则的把它夸大了、扩大了的话呢，这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多元性在非原则问题上可以允许多元，也鼓励多元。所以我们就看到啊，我们来澳洲以后，我们发现澳洲有很多很特殊的动物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啊。所以上帝创造的动物里边呢，真是多元性的，对吗？我原来在农村长大啊，在我长大的那个农村呢，几乎是家家户户养狗，但是那狗的模样都差不多啊，灰灰黄黄的那种，这是小狗啊。可是到这儿来就发现不得了了，原来狗有这么多品种啊。这个所以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呢是非常多元化。可是呢狗就是狗，人就是人。这狗和人不能多元化啊。你弄个狗牵在马路上，养狗的方式拿个链子锁它，如果你养人也这样养不行。所以这个在多元的里面是有不同的，你必须分清楚什么东西可以多元，什么东西不能多元啊。在这里我看到了大家穿的衣服各不一样啊，我这么撒眼一看，还没有两个人穿的衣服是完全一样啊。这个没关系，这个是多元性。但是呢，大家都穿衣服，我发现没有一个人光着啊，这个就不能多元性啊。你说你喜欢穿衣服，我不喜欢穿，诶，这不行啊。这中间牵扯到了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这就不能多元。所以我们不能把多元这个概念无限制的夸大。尊重啊，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尊重，有一些东西不能用尊重这个概念也让它来得到尊重啊。这个比方说正确的东西，错误的东西。那么我们老师啊，尊重学生，每一个学生都尊重他，对吗？但是如果这个学生他做错了题，这个老师就不能因为尊重这个学生而因此告诉他这个题你做错了也是对的。如果你告诉他你做错了这个题是错的，你就说你不尊重我，为什么我做了一个题你就说我错了啊。这种尊重就不是叫尊重啊。所以在这里边我们要把握一个尺度啊，就是多元性，多元到什么程度，彼此尊重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哪些东西要尊重，哪些东西是不能尊重的。我们不能在这个一个概念里边无限制的使用这个问题。 所以今天很多人正是在使用这一些的概念，包括着民主，对吧？只要大家投票多数同意，这个事情就可以通过吗？民主难道就失去了真理最基本的原则吗？如果多数人并不一定掌握真理，而他们决定的原则是错误的，难道就一定要值得尊重和支持吗？啊，所以民主不是绝对的，它只是在某一种相对的范围里边可以使用。如果我们把这个无限制的夸大，这就有问题了。啊，人权重要吗？人权当然重要，每一个人的人权都要值得尊重，但是人权的定义，它的范围使用到什么程度，我们清楚吗？如果不清楚，我们就可能因着人说这是我的权利，因此他就无限制的夸大了个人的权利的问题，以至于对整个的环境这个社会造成很大的危害性。所以这一些概念呢，我们慢慢的要建立起来，要知道它的范围在什么地方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影响我们的就是在咱们中国传统的文化里边呢，有一种东西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想这个今天咱们在这聚会啊，每次咱们在这聚会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单单在这里坐着大家听我讲啊，我希望我们中间能够有一些互动。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共同的追求，我们共同的也是我们每一个自己的我们的信仰。就像今天在这个以利亚先知向这个当年的以色列人所发出的这一个呼声啊，他里边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心持二意要到几时呢？啊，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他说你一定要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如果耶和华是神，下边说一句什么话啊？如果耶和华是神，说不下边说一句什么话？哎，你就要顺从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你就要顺从巴利。这里边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神的概念是什么意思？神的概念是什么呢？是那一位至高者的代名词，就是你确定到底哪一个是那个至高者，你确定了以后他是至高者，你怎么办呢？你要顺从他，是吧？但咱中国人不是这样的，在咱们中国人文化里边呢，我们把神把它放在神的位置上，然后呢我们不顺从他，你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国人很鬼头，玩世不恭啊，这个你一个什么权利，他表面上他很恭敬你，实际上心里说你是混蛋，是吧？所以我们拜龙，哎呀，拜龙，拜完了以后呢，我们再弄个龙灯去耍他，是吧？然后我们心里边就说这个龙是混蛋，是吧？这个我们拜皇上，见了皇上，哇，怎么样？心里说你这个混蛋，是吧？这个我们就这样，所以那个孙悟空就是孙悟空啊，这我们心里边中国人的文化当中似乎有一种，好像表面上尊重权威，而心里边却非常反叛权威。你权威有方法，我有对策。啊，你能这样，我能那样。所以中国这种文化很特别。所以当时我一直不是当时啊，就是我一直在我的思想里边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当年选择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不是中国人的祖先啊？就是在中国人祖先里边一定有一些东西，大概神不喜悦的那个东西。我觉得在这个里边呢，我把它用一个比较文明的词来形容它的话呢，就中国人的文化里边比较讲求潇洒啊，就别为一个东西把自己锁定啊，要有自由度啊，这个喜欢那种住个小茅屋，提一个小酒瓶，你看你看，谁也不管，天地天啊，我就是自由的，喜欢那种东西啊。所以中国人做事不太认真啊，太认真了以后觉得很累得慌啊。这个所以在这个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汉奸很多啊，中国人爱国吗？好像很爱国，实际上呢，只要对我有利，什么都行啊，管你日本人，管你什么国民党、共产党，只要有利啊，只要对我有好处，我就跟他走。所以这个呢，就在中国人的文化当中呢，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咱们有很多那些政治家、思想家啊，比方孔子也是这样啊，他。 到了这个国不听，不听到那个国，那个国不听到这个国，周游列国，谁能接受我，我就到哪个地方当官，啊，这你不听我，不听我走了啊，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是吧？所以这个自己就很少有一种真正从内心里边对某一种权威忠诚的归属感。所以忠诚在中国人的这个历史里边，忠诚啊，就成为凤毛麟角的人。啊，这个正像老子所说的啊，国家昏聩有忠臣啊，就是大家都不忠诚了，这里边出现一个忠臣，哇，这个出现一个岳飞，历史历代去传扬他。为什么历史历代传扬他？为什么？哎，如果大家都是岳飞，谁还传扬他？是吧？就是因为岳飞太少了啊，出现一个包公，哇，历史历代传扬他，为什么？因为包公太少了嘛，对吧？所以国家昏聩有功臣，所以在这种文化里边，自然的也会对我们的思想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很多人到庙里边去拜的时候，贿赂贿赂他，其实心里边说，你得帮帮我的忙，你不帮我的忙，我就到别的地方去。其实你从内心里边并没有真正的去敬畏他，顺从他，把他当神去敬拜，而是只是我贿赂贿赂你，你也得帮帮我，对吧？你不帮我，你不帮我，我到另一个庙里边去。所以我们的内心里边呢，并不是真正的敬畏顺从，跟他建立那种该有的那种关系，而是我们内心里边是游走不定的一种东西。所以这种文化呢，也自然不自然的会影响到我们弟兄姊妹的思想里边来。所以今天呢，当我们讲到认识真神的时候，我们来到真神的面前，用什么态度、什么原则来面对我们的真神呢？所以在这里我们提出来今天的讲题，叫做一心一意。这个在新约圣经里边呢，有这样的一段话，我们把圣经往新约圣经往后翻一下啊，翻到雅各书啊，新约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雅各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五节开始看吧。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说，你们中间啊，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嗣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他就必赐给你们啊。然后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呢，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滚。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然后说心怀二意啊，所以这里边我们就发现，这段信息和以赛亚在加密山顶上所发出的信息有点类似了啊，心怀二意。说心怀二意的人呢，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并就没有定见啊，都没有定见。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这个一心一意是一个我们在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这个从世俗的这两大，从我们今天可能受到这两大影响里边，我们要归正我们的思想。很多人在信主的时候呢，都抱有这种思想啊。我信主的时候呢，也有人曾经跟我这样说过，尤其是后来我做传道人的时候，有个人说信耶稣挺好的啊。我们中间可能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这样想啊，但是别信得太迷啊。到时候去听听啊，学点道理，这个净化一下心灵，没有什么不好。啊，但是不要信得太迷啊，也就是说你要心怀二意，不要心一心一意啊，你要多一个心眼，别一条死心眼啊。这个咱们中国人就说，不是一棵树上可吊死人啊，很多路可以走啊。所以我们特别容易变通，特别这个心怀多意，不是心怀二意的问题。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他说如果你心怀二意，在你所行的一切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这什么意思？为什么这样说？ 所以有一些弟兄姊妹曾经说过啊，说我们的传道人呢，太极端啊，思想太单一啊，不够多元。所以聪明人狡兔三穴，对吗？聪明人不是走一条路的，聪明人可以走很多路啊，这条路走不通走那条路，那条路走不通走这条路，是吧？心怀二意有什么不好啊？心怀二意的人大部分都是聪明人啊，咱们中国人也说这句话，聪明人反被聪明误啊，自己觉得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啊。所以主耶稣在呼召我们来跟从他的时候说，你们要回转向小孩子，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觉得你自己很有方法，很会做事啊。其实一心一意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得福气的一个根源，最根基础的条件之一。如果我们在信仰，在认知真理的问题上，我们是心怀二意的，一会儿这个是上帝，那个我们也去拜拜，这个我也不拒绝，爱上帝也要，将来地狱的路我也不离开，这个侍奉上帝也可以，侍奉马门也可以，我们心里边这个不行。其实当年以利亚，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边呢的时代，以色列人就是抱了这种的思想。请大家注意，如果你对以色列历史啊，就是现在我们读到的这个以利亚的时代呢，是一个叫做亚哈的人做以色列王。有一次这个亚哈这个王呢，要去和亚兰，也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啊，以色列和叙利亚要去打仗，争夺一个地方叫做基列的拉摩。那么当时他要打的时候呢，他就和另外一个南国的犹大的王啊，他们合伙要去打仗。这个不知道现在还是不这样啊，但是在古代打仗之前的时候呢，往往这些君王呢都要找一些人来求神占卜啊，据说是毛东也这样做，是吗？常常在重大事情之前的时候，他要上哪，上五台山还是上哪儿去啊，所以找一个什么人来给他指点一下迷津啊。那么古代的这些君王也是这样啊，他们往往找一些行法术的人来，哇，做法啊，怎么怎么样。那么以色列人呢似乎也有这个传统啊，所以这个王打仗之前的时候，他想找一个先知，找一些先知来问问啊。那些拜巴利的先知他们来的时候，他也说耶和华必使我们得胜。啊，那么在以色列，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非常混乱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并非不知道耶和华是神，他们知道，可是呢他们认为巴利也是神，这个就出了问题了啊。所以他说，我们一方面我们也拜耶和华上帝，一方面呢我们拜很多很多的神啊。我也记得遇见过这样的人啊，中国人啊，到了名山大川呢，他们就去烧香磕头啊，管他里边是什么道教佛教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见了就拜啊。他们的理论是什么呢？别得罪他是吧，这别漏了一个是吧，这个拜错了一个没关系，反正就磕个头烧个香嘛是吧，花几个香火钱，但是你漏了一个很麻烦啊。其实后来我发现不单是中国人这样，希腊人也这样。所以保罗在向希腊人传福音，走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庙里边上面写一个牌子，写什么？
卫士，
写卫士之神啊。他们已经有很多神了是吧，希腊人是很多很多神的是吧。这个为什么我开车不开马自达？因为马自达据说这个名字就是希腊人的战车神啊。这个他这个所以这个日本人坐他这个汽车的时候，认为这个是一种神的车啊，这个战车的神啊，叫马自达。所以保罗到了那个地方去以后呢，你看到一个牌位叫做卫士之神，就是我还不认识的那个神。哎呀，保罗就开始在这讲，告诉你这个卫士之神，这卫士之神才是真神，才是独一的神啊。那么我们就这种多元的这种想法呢，其实在各大民族里边，包括以色列民族都这样。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上帝却发怒了。为什么上帝发怒？ 如果你生你的孩子到处叫爸爸见了一个谁叫爸爸，看了个男人叫爸爸，如果你是他的真爸爸，你会什么反应啊？然后你给他买了一个交了学费了他到马路上找到另外一个他爸爸，谢谢你给我学费他请那个爸爸吃饭，你是真爸爸，你心里什么反应啊？你说哎，挺好，我们大家都当爸爸。更何况咱们现在我刚才说的这个对方还是个爸爸，还是个男人，至少是不是？可是那个假神根本他就是个不存在的东西，所以真神他是发怒。因为在何西阿书里边他说，是我把五谷和新酒赐给你，你们却把这些东西拿去侍奉假神，侍奉巴利。你知道当侍奉假神的时候，有些人说，上帝你别那么小肚鸡肠，人家是侍奉一下巴利有什么，你就让他去嘛。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你顺从他，所以谁是神你就顺从他，对吧？你顺从做了对象的时候，不仅仅是对象错了，你整个的指导思想全错了，整个的关系全错了，道德的基础错了，价值的基础错了。为什么我在这里非常呼吁大家，我们要旗帜鲜明反对佛教呢？因为佛教带给我们的是上帝观念的错误，是价值观念的错误，是生命价值的错误，是整个人的这个错误。你等了一个错误的指导思想给你的时候，你的整个行为全错误，整个社会就变得痛苦，变得混乱。为什么我们要旗帜鲜明反对无神论？因为当无神论进到我们的里面，你的整个的信念就错误，整个指导思想错误。人都是动物，人都是进化来的，进化是斗争来的，人和人之间就变成了斗争，斗争还讲什么和谐，还为什么稳，是吧？今天你掌权，明天我也想掌权，哎，你说这是颠覆政府罪，为什么当年你可以颠覆别人的政府，今天我就不能颠覆你？这些观念从哪里出来的啊？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进化来的生命的时候，你有什么价值，我有什么价值，到了最后就是谁胜了谁就是价值，是吧？今天你当权你就是老大，我们只能服从你，是吧？明天我不想服从要推翻你，我有什么不对，对吧？所以这一些观念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认识它，知道信仰的正确性，它决定了整个指导思想的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在信仰上还是没搞清楚。所以在这里神说，如果他是神，以利亚先知说，如果他是神，我们当顺从他。所以定位这一位独一之真神的概念，对于我们整个人来说，对于我们整个家庭社会来说，那是一个最根本需要确定的那一个概念。那么这个决定的上帝对我们祝福的问题。也有人说了，嗨，上帝也别那么小肚心肠，是吧？人家拜错了你就不祝福人家了吗？上帝说，我祝福你干嘛？咱们中国人现在有钱了，我们拿了钱干什么去了？上帝并非不愿意祝福我们，上帝并非不愿意祝福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有钱了，当时的时候他们拿了钱去干什么呢？去更加剥削穷人，社会更加不公平，社会生活的更加痛苦。上帝越给他们祝福，他们的社会就越痛苦。你看到现在的那个迪拜，叫什么迪拜是吧？
迪拜
，他们的那种奢侈，看到了吗？上帝祝福他们，他们地下凿一个窟窿就往外冒钱，凿一个窟窿就往外冒钱。他们不需要读书，不需要工作，挖个坑就可以卖石油。可是当他们有了钱，他们干什么？他们帮助穷人吗？他们维持公益吗？他们极尽奢华之能。上帝为什么不祝福我们？上帝太愿意祝福我们了，可是我们每次被上帝祝福的时候，因为我们信仰指导思想的错误，拿着上帝的祝福去干坏事。所以 当年以色列人到了一个地步，他们混乱到一个地步，神三年零六个月借着以利亚先知告诉以色列人，我要罚你们，要管教你们，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我不知道那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是一个什么概念，反正上个星期咱们热了几天，咱们就觉得有点受不大了了，对吧？如果持续那种天气，持续一个月会怎么样？持续一年会怎么样？三年零六个月没下雨。所以主耶稣说，在以利亚的年代，在以色列当中有很多寡妇啊，不知道为什么，一不下雨，男人死掉，女人不死啊。这个，很多男人都死掉了啊，因为整个那个饥荒的问题。然后，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就是三年零六个月完了，上帝说我要下雨，因为我没有，我的心意不是要把他们彻底的除灭，要引导他们归正，所以就产生了今天我们的经文里边所读到的这一段。在今天这段经文里边呢，因为这个故事很长，从17章一直到19章吧，整个的这个三章的经文啊，都是在记录这一个整个事件的过程。那么今天呢，我们讲到的就是三年零六个月完了，上帝说跟以利亚说，这个第18章第一节啊，说过了许久，到了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啊。所以神不是要灭绝他们，而是要叫他们从中学一个功课。当年的以色列的情况，因为一个外邦女子叫耶洗别，她把这个拜巴利的这个恶俗啊，这一个错误的宗教带进以色列以后，以色列人不但开始拜巴利了，而且把耶和华的先知都杀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大概啊，拜耶和华的先知绝对不允许他们存在啊。这个，但是耶和华的先知呢，是善良的啊，他们只愿在真理上引导他们归正，但并不在暴力上和他们去对抗，结果招致的是耶和华先知被杀。那么当杀，上帝一直没有做，杀到最后就剩一个了，上帝说不行，这一个我不能再让你杀了啊。所以上帝把以利亚先知藏起来，让他向以色列宣告说，我若不祷告耶和华上帝，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给以色列人一个信息，你们不是说你们的五谷新酒是巴利给你们的吗？好，现在我若不祷告天就不下雨，让巴利的先知去祷告吧，他能使天下雨吗？啊，所以上帝给他三年零六个月的时间，让这些巴利的先知去求雨，目的是为了叫以色列人在信仰上归正。最近呢，我又有机会啊，因为有人在我们的以前那个 blogger 网上，写帖子啊，我又重新翻过头来，把两年多以前在苏文堂所发生的那个事儿翻出来看啊。当时呢，就有人在帖子上写了这样的内容啊，就是说，如果上帝喜悦国语部，国语部一定会平安。但是现在呢，你看到了吗？上帝喜悦的不是国语部，而是把国语部赶走了啊！国语部和他们的牧师灰溜溜的要离开啊！这表明神得胜，你们失败了啊！所以，如果这个理论是对的啊，那么历时历代的被杀的先知们都是耶和华所不喜悦的啊！当时耶洗别把拜这个敬畏耶和华的先知都杀了啊，这个那些先知们他们不反抗啊，这个所以这时候就证明耶洗别是对的，被杀的先知都是错的啊，因为他们起来指证他们信仰的错误啊，招致的却是他们的杀害啊，所以这种事情历时历代啊，不断的在发生，邪恶的用暴力用卑鄙的手段 去逼迫正义啊，这个而正义不能用他们那种的手段来和他们去对抗，很多时候上帝也使用他们的牺牲来见证他们对神的忠诚。那么最后这个以利亚呢，上帝说我要保留他，因为最终这个见证还要做出来。所以三年零六个月过去以后，以利亚就奉上帝的旨意来见亚哈了。那么接下来的就是这一段我们叫做加密山顶的见证。在这个加密山顶的见证里边，把这个拜巴利的先知也招了来，这个是个面对面的较量。然后以利亚，抱歉，以利亚呢就选用一个历史上啊，以色列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上帝的原则。咱们中国人用句咱们中国人的话，简单的来说叫做显灵啊，就是说上帝是看不见，那我们怎么证明上帝是真实是看得见的呢？用一个神迹，就是神出现的迹象啊。那么这个神迹是什么呢？就在他们献祭的时候，上帝用显出火焰来把祭物烧了，来表示神悦纳人的祭物。那么这个在以色列人的传统里边是非常被接纳的一种方式。当这个以利亚先知把这些话没讲出来之前的时候，先问了这个话。二十节，亚哈就差人啊，招聚以色列人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顶了。那么以利亚就对众人说，你们心持二意要到几时呢？那么这句话呢，在这里我们也发给大家，大家自己想一想，我们是一心一意的人，还是心持二意的人？我们是又走天路又走世路的人，还是一心一意跟随主耶稣走天路的人？我们自己心里边想一想，我们心里边是不是又顾念天上的，但是又不放下地上的啊？是不是这样呢？啊，我们心里想一想。然后这里说，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谢谢。若是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然后众人这时候什么反应啊？哎，一言不答啊！就像刚才我问大家一样，你心里怎么样？大家都一言不答。这个一言不答表示什么意思？一言不答表示什么意思？是不知道吗？是不敢说吗？不敢说啊，不好意思说啊。
当了亚哈不敢说，
当了亚哈不敢说啊。人常常是这样的，到了关键时候，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了，大家都不讲话。那，枪打出头鸟嘛，啊，这个如果当时出来冒出一个来说巴利是神，啊，他不敢，啊，这个我就是敢跟着巴利走，怎么样？啊，这人没有，他不敢说，大家都不说话，啊，都在那等着，啊，圣经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提醒大家，将来下地狱的人。这句话在写在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八节。下地狱的人第一个特点是什么？
胆怯。
哎，胆怯的小胆儿，不敢承担自己，不敢勇敢的讲出自己的这个立场啊。当年在这个电台的时候讲到同性恋的问题，完了以后有人打电话告诉我，他说最好你不要讲这东西啊，这个东西会引起周围对你的什么什么什么看法，现在大家都赞成同性恋怎么怎么怎么样。我就跟他们说，我说第一，这是我自己的信仰，在任何时候我坚持我的信仰，表白我的信仰，那你可以不听的是你的问题，但是我讲是我的问题，是吧？他说这样的不好，可能有人会害你。我说害来吧， 啊，我们不是说是那种好像鲁莽，好像什么？我说，如果这个时代没有人敢于站出来为真理牺牲自己，没有这种勇气，这个时代就完了。当正义面对挑战的时候，是无声音的，那么就是邪恶可以泛滥的时候了。所以今天这个时代，谁勇敢的起来为真理去做见证呢？主耶稣说，愿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其实我们不是为了那个福，而是我们为义受逼迫是每一个正义的人本身就应该有的责任。所以在希伯来书里边说，你们要存勇敢的心，直到行完神的旨意。以利亚在这个问题上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他面对君王，面对450个强大的这个阵容，因为他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因为只有他是真神。所以以利亚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是神啊。所以这个主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呼喊说，这个以利以利，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就说，哎，他在呼喊以利亚呢啊，其实他就说我的神，我的神啊，就这个意思。接下来的事情呢，我们就不一一的谈了啊，整个的这个过程讲得很清楚，他们怎么样用这个牛切成筷子摆在柴上啊，他们怎么狂呼乱叫没有反应，然后到了以利亚的时候，他不单单是把牛切成筷子放在柴上，而且他重修了耶和华的祭坛，然后在上面倒水啊，然后再倒水，然后再倒水，就是人想点都点不着啊，这样的情况，然后他去祷告。当他祷告的时候，他就说，要叫这百姓知道你是神啊。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大家知道唯有这一位是神，在他和我们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今天我在周报里边写的这一个人生的道路问题，只有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这是真的吗？如果主耶稣所说的是真的，那就是独一的真神，唯一的道路。所以我们的人生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一心一意跟耶稣基督走天路，那这是我们的人生的选择。以利亚祷告完了，主耶稣神亲自做见证，火降下来把整个的祭物烧了。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心中有一种想法，如果现在能再做一次多好，对吗？如果大家说现在我们做一次啊，张牧师你做啊，在上面摆好了，神一显灵大家都信。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犹太人向耶稣说要神迹啊，主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神迹时代没有神迹给他看。当时以利亚把这个神迹做出来了，当时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呢？匍匐在地说，哇，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对吧？然后这个以利亚就陈示说，把那450个拜巴利的先知抓起来杀掉啊，这个也很厉害啊，这个当时就把450个先知给杀了。但是以利亚，我觉得啊，很多人分析以利亚的错误，我觉得以利亚有一个错误，叫做毛泽东说的，叫做没有把革命进行到底啊，这进行了一半啊，大家都说以利亚是耶和华神，耶和华神，他就觉得是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啊，他下边跟以利亚跟亚哈说什么？哎，他说你赶紧去吃喝吧，上帝要下雨了，因为他知道神要叫他下雨了，对吧？其实这个时候应该叫他干什么？哎，现在你要赶紧悔改，什么吃喝，是吧？呼召以色列人悔改，禁食祷告，是吧？下一步干嘛？把你老婆拿出来杀了，是吧？你这个耶洗别是跟在那儿呢，还有400个拜亚瑟拉的先知还没杀呢，是吧？不杀也没关系，要叫他明确改名，要悔改， 是因为他们导致以色列人走错路，对吗？没有把革命进行到底。结果呢，他很高兴哦，这个因为天下雨了嘛，是吧？问题解决了嘛，因为以色列人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嘛，所以他束上带子奔在车面前跑啊。你知道从这个加密山顶跑到耶色列城门不近啊，比马拉松还厉害，跑过去了。他为什么这样跑？他高兴啊，是吧？他盼望什么？盼到看望从王室到百姓归向耶和华，单单侍奉他，这个结果对吗？神迹看见了吗？看见了。以色列人悔改了吗？首先亚哈就没悔改。亚哈回去就把这事告诉耶洗别，耶洗别说，我明天我要不杀了这个以利亚，我愿上帝惩罚我。亚哈也说，对啊，咱一块杀。这个见证完了以后导致的却是这样的结果。以利亚灰心了，以利亚起来逃跑。有很多说以利亚胆怯了，其实他不是胆怯了，他胆怯什么？一个信神的人会怕死吗？他走到那儿去，他本来他就不想活了，大概他不想死在这个耶洗别的手里边，是吧？他灰心的是什么？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啊，这个见证还不行吗？还要怎么做？还要把以色列人全饿死才能做吗？后来以利亚的心里边，大概他一边走一边哭，他说人的心呀，要迷茫沉睡麻木混乱无知到什么地步呢？都到了这种程度了，你还不悔改，那怎么办呢？以利亚一边走一边哭，大概在三年六六个月饿死的人里边，可能也有以利亚的亲戚，是吧？当如果我是以利亚，我祷告主啊，三年六个月不下雨，很多人饿死，可能我们家的人也饿死了，那还要付多大的代价能够使百姓能够归正，能够成为蒙恩，能够得蒙上帝的喜悦呢？所以以利亚绝望了。神在这个历史上，在以色列历史上引导他们在信仰上归正，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直到主耶稣自己来了，以色列人还没有完全归正，一直到今天为止，他们还在信仰上产生很多糊涂。当然，讲到这里我就知道，一心一意认识上帝，一心一意跟随上帝，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在这里，奉上帝的旨意，我所领受的，作为一个传道人，要告诉大家，这是你的生命里边必须的。如果你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呢？这个不是为了给大家过不去，说这个家伙讲道就是讲的那么沉重啊，这个他就是那么极端，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生命里边必须的。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讲？是为了让我们好。上帝为什么要做这个见证？是为了叫以色列人好，对吗？上帝爱我们，他盼望我们能够成为蒙福的人。他说你不能那样做，你那样做你会出问题的。可是人自以为聪明，不听上帝的话啊，但愿今天借着这个以利亚最当时的见证，我们今天也做见证。我们不再用上帝显灵这种方式向大家来证明。今天我们都有头脑，我们用理性来思想，这个是不是对的？如果是对的，我们自己心里边要想想，我们该怎么做。求神的灵帮助我们，给我们勇气，当知道这条路是正确的时候，我们敢于走上去，一心一意跟从他，在信仰的里边归正，不要走多元的路，不要走哎呀好像上帝贿赂他，我们叫他来帮助我们，那这个我们自己想发财，自己想走自己的事，我们自己心想事成，到教会来做个礼拜上帝就满足我的要求，让他向我显灵，让我寻风化吉，不对。因为他是神吗？不是让他听我们的，是我们来听他的，而且一心一意听他的。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 天父，我们众人一同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借着圣经上的话来提醒我们，更正我们很多混乱和错误的观念，好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成为被你所悦纳、蒙你所眷顾和祝福的人。主，求你使我们明白，这个宇宙万物不是我们造的，我们很多事情也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能够完成的。若不是今天你存留我们气息，你还眷顾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我们早不知道把自己毁灭成什么样子。主啊，我们求你不单单给我们照顾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这个环境，主，愿你的灵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信仰的观念上能够归正，能够理清楚，给我们从你那里来的真正的智慧的光照。主啊，使我们不再迷惑，让我们坚定信念，能够一心一意地跟从你。主啊，如果我们中间还有人疑惑，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还有弟兄姊妹身体上也有软弱，主啊，家庭里边有很多矛盾，主啊，生活上有很多困难，也把这样的弟兄姊妹一并带到你的面前来。主啊，愿你借着这些人生的困难的事情，使我们更加认识你，你是乐意帮助我们的神。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